好，那我们今天呢，主日经文呢，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关于这个天国八福。那今天的经文是第五章的8到9节，我们来一起诵读一下。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好，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天国门徒之八福的第4讲，有请袁浩博士。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啊！一进来的时候，哇，感觉很不一样啊！甚至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敬拜唱诗的声音特别的美啊！好，那如果我心里在下面想说，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教堂如此美，我就早来10分钟，得以渐渐更仔细的来看见它的美丽哈！那无论这个教堂，还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询问弟兄姐妹的，5月10号，就是上个周五的晚上，你在哪里呀？就是温哥华有极光的时候，你在外面还是在家里的院子？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有很多人走出来去亲自的见证亲自去看拍照那一个美丽的极光，对吗？我也是如此啊，然后带着太太开着车去到UBC 海边的时候，发现哇，这个从来没这么热闹啊！这个马路上全是车，从高处往低处望下去一看，都是车后面的红灯，我想糟糕了，肯定没有位置了哈。就是如此美丽的极光吸引了我相信温哥华、列治文很多城市的人走出家门。去看它，去看见它，不满足于网上的直播，那是我们想去看见，就是这样，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带着那颗渴慕的心，特别愿意的心呢，付代价的心，甚至到晚上2点3点，还有人在拍照。你会发现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带着这样一个极大的渴慕的心，愿意的心去寻找看见那个美丽的东西，那个美丽的上帝所创造的极光。上帝所创造的都尚且如此，那上帝他自己呢？神他自己呢？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来去看见他，去经历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你本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海洋、创造极光的神，你如此的柔美，我们的心忍不住的可想你的面。亲爱的神，你是那位创造的柔美的神，你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不完美的甚至破碎的世界，为的是要看见真实的体会经历人的软弱。你没有软弱，你看见人的难处，你走向十架。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求你清洁我们的心。虽然我们下午或许有困乏，但是圣灵，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灵点燃起来，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空间，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个不一样的开始。求主帮助我们放下缠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得见和平君王的荣耀。以上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今天我们接续马太福音5章的话语哈，那8节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那这节经文里，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如何的看见神。 虽然我们不是两千年前的门徒那样的真实的和耶稣这样的朝夕相处，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是要真实的遇见神，这也是看见神，遇见基督。那在这里如何的看见啊？耶稣他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秘诀或者答案。我在这节经文里大家看啊，清心啊，有几个关键的词，清心还有见啊。清呢就是单纯纯净的洁净的意思，在中文里清是一个形容词，对吗？那你不清楚那清的是什么，到底是水啊还是什么海水啊泉水啊。那清呢这个词的希腊文它在三个层面来去解释清到底什么是清的，或者是清的什么，纯净的什么，洁净的什么。那这个希腊文的词汇第一个意思是，第一个层面是行为上的洁净纯洁，行为上的洁净纯洁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好行为，对吧？那行为上洁净的人有福了，可以这样理解吗？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清的第二个意思是礼仪仪式上的洁净，这可能和我们的中国人文化传统可能有一点点的距离了哈，不太一样了。那在犹太社会当中，宗教仪式上的洁净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之间有一个的辩论，就关于是否遵守传统的洁净礼。我读给大家听，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这里有一点点的文化的背景，就是洁净礼洗手啊，洁净礼吃饭之前，这是犹太社会一个传统的礼仪哈，传统的礼仪。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来到耶稣面前来去质问这位的拉比，这位的师傅哈，是因为他的学生出了问题，然后他去有点质问，是控诉学生们门徒们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哎，我们犹太传统，你是犹太人呢，我们的传统就是有这样的洁净礼啊，就是要洗手啊。它不仅仅是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啊，它也是个属灵的问题，就是犹太社会这样一个信仰的传统，就是透过这仪式，宗教的仪式洁净礼，他们认为可以亲近神，可以看见神。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观点。但是耶稣呢，他在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无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的那却不污秽人。耶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说什么呢？他在说即使一个人遵守了他所有的外在的这些的礼仪仪式，但他却忽略了人最内心的最深处的那个的洁净，就是里面的内在的内心的洁净，较之于这些外在的仪式上的洁净。耶稣提醒他们，提醒门徒要更重视我们生命最深处的那个的洁净。人不会因为外在仪式上的洁净而有生命的洁净，而有纯净的心。因此耶稣也他分享八福的一个对象之一就是法利赛人，也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守外在仪式上的洁净。耶稣也强烈的批评他们，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却糟糕透了，对吗？法利赛人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哈，但是法利赛人式的信仰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对我们的提醒是，当我们试图用好行为、用礼仪仪式、用信仰的活动来亲近神的时候，哦，这没有错哦，我不是说错，这是好的。如果做了这些却忽略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光景、 这反倒会拉远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容易看见神、经历神。显然，无论是好的行为，无论是犹太传统的礼仪仪式，都不是亲啊，耶稣所说的这个亲所要给我们要讲那个意思啊。那在圣经的意象当中，心是一个全人的中心啊，是整个人格的中心。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已经耶稣啊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你这些外在的有什么啊，不过是死人的啊粉饰的坟墓，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那耶稣他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弟兄姐妹，是不是熟悉这个？很熟悉这个经文呢？也常常成我们的这样的非常经典的一句经文，我们常常也会背下来哈，鼓励我们自己。那如果用其他的版本来翻译呢，这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全心全力的守护你的心。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发出，生命的泉源由你的心来发出。其实这节经文，箴言这节经文就将心和生命建立直接的紧密的关系。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生命，不是有怎样的行为有怎样的生命，而是有怎样的心；不是有怎样的仪式有怎样的生命，而是有怎样的心才有怎样的生命，对吗？箴言说啊，要保守我们的心。那么要问，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是保守怎样的心？耶稣在这里就给出一个很精彩的回答，就是我们的心要清，就是我们的心是清的，是单纯的，是纯净的，是洁净的。因此它带出来清在希腊文的第三个内涵，它不是好行为，它不是礼仪上，它是灵性属灵上的一个的单纯和洁净。更具体的从应用的层面来讲，就是对基督的门徒，对你和我而言，清心清的心就是单单的寻求神，一心一意的忠于神，全心全意的爱神，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在今天的你和我知道耶稣是那位真神，是那位赐给我们祝福的那一位，但其实耶稣所说话的那个对象，在八福当中他分享八福的那个对象，即使他的门徒其实根本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先知啊，但他不太确定，或者说他没有确定，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生命的救主，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但是对你和我，我们是知道的，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是那位拯救者。我们在这里说看见神，就是要经历基督他自己。只等到后来福音后来的篇章才启示出来，当基督他越来越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在基督在福音书里所记载那些的小人物，他们才越来越明白基督是谁，基督是谁。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位的撒该哈，那位的撒该，在圣经里记载这样很多的小人物。耶稣在那时候的福音布道非常的有轰动效果哈，无论是医病啊、赶鬼啊、教导啊，甚至连教导文士都觉得他有权柄，有这个 power 不一样啊。因此耶稣在那个时候非常的 popular， 很多人来跟随他啊，他走街串巷，来到乡村和城市，都有很多的人来围绕他，很多人围绕他。有一个小人物叫撒该，他的职业就是收税的，而且在收税的那个的群体当中的一个的官他是税吏长，他很有钱，但是呢他的个子很矮个子很矮。当很多人围绕着耶稣的时候，他根本就挤不进去那个人群，他更加看不见耶稣。但是呢他的心特别的渴望见到耶稣， 当他在众人之外，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啊，他猜到了耶稣要走过那条路，虽然他个子矮，但他可以提前准备哦，他就拔腿而跑，跑得很快哈，就先到了耶稣要经过的一个树下。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哈，无论有钱人还是说做官的，丢掉这些的身份、这些的羞耻、这些的面子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嘲笑撒该，会看不起他，这也是真实的，因为这个职业在犹太社会当中是被瞧不起的，是自己民族的这种的背叛者啊。他不顾这些的面子，不顾嘲笑，他就爬到树上，为的是什么呢？他心里想迫切地寻找耶稣啊，想看见耶稣。其实正如我们分享的，撒该等这一类人在行为上都是很糟糕的啊。从后面你能看得到，他不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他一定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很诡诈的人，讹诈钱财的人啊。不仅法利赛人瞧不起他们，连他们的同胞也瞧不起他们。按照他的行为，他真的是糟糕透了。但是耶稣却在耶稣的这样的福音当中却记载下来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他是一个单单寻求耶稣的人，他的心是清的，单单的寻求耶稣。知道，耶稣肯定知道，耶稣也回应他的一个寻求。在五节这里说，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啊，耶稣在树下往树上一看啊，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如此迫切的想看见耶稣，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回应撒该的啊想看见的心啊，要住在他的家里，住在他的家里。当耶稣，你会看到耶稣和撒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生命互动的关系。别人所瞧不起的人，众人一百人、二百人瞧不起的人，耶稣单单的要荣耀，要 honor 他的信心，他的清心、单纯的心。他说：“我要住在撒该的家里。”撒该一听到，那肯定很开心了，对不对？啊，经文当中几个词就很啊典型的栩栩如生的带出来，撒该的心，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的心啊，被这几个词所打动。撒该这样一个特别寻求、愿意看见的心，在这里勾勒的淋漓尽致啊。非常急忙的，非常急忙的下来，巴不得跳下来，很快的能见到更近的接触耶稣，和他拥抱，欢欢喜喜，代表他的心啊，欢欢喜喜的来拿出上好的来接待耶稣，接待耶稣。撒该这样寻求的心啊，就这样的表达出来，就这样的表达出来。撒该就是以清心纯粹的心来啊，寻找耶稣，他也寻找到啊，他寻找到了，他寻找到了，不仅是 physical， 不仅是空间上和他更近了，不仅是 in person 的这样面对面的可以一起吃饭啊，一起吃饭，更重要的是他看见神，看见基督，是指人和神关系的一个恢复，是指撒该对基督全心全意的单纯的一个生命的尾声，也表现在他所说的，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水就还他四倍。我想法利赛人听到这很开心啊，啊，一个罪人悔改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 focus 不在他的行为，而是在于他这样一个啊非常激烈的、激进的啊180度的翻转的行为带出来的是他的心，全心全意跟从耶稣的心，全心全意来跟从耶稣做他门徒的心。这个心，这个单纯的纯粹的这个清心，撒开的这个清心才是最宝贵的。 而这些的行为，好行为，不过是这个心流淌出来的。啊，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真正的信流淌出来，真正的行，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就表现为撒该这样一个清心，清心的跟随神，就流淌出来真正的悔改的行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清心的撒该他有福，他真实的如此近距离的遇见耶稣，接待耶稣，他也全心全意的跟从耶稣，不仅仅是在福音书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这样一份非常单纯的心啊？两点半崇拜，我不是2:25来，我是2:10来，甚至我更早，为什么呢？我希望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啊，一起的啊，许久没有见的可以问候一下他过得如何。在这里祷告，为弟兄姐妹，为教会守望，我们更加的在敬拜当中遇见神的荣耀，遇见他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新的环境，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颗清心来去跟从他。在过去的服事当中啊，真真实实的，以前多多少少和弟兄姐妹分享过哈，正道当中，那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在这里觉知信主又回到广州啊，回到佛山的一对医生哈、啊，医生夫妇王医生和啊李医生，他们啊，他们非常的宝贵哈、啊，时常的激励我，因为啊，他们就是这样的清心、单纯的心来跟从主。这对夫妇跟随所谓的跟随这个佛教啊，跟随佛教十多年，他们没有找到他们想找的真神啊。然后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很快觉知信主，又很快在这里没什么造就哈、啊，没有培训，他们就回国了。回国，他们以非常单纯的心来跟从基督。做饭的时候听圣经，听啊寇绍恩的讲道，听冯秉成的讲道，然后啊常常的去一起读圣经啊，夫妇两人。然后在疫情在国内疫情非常厉害的时候，他们不仅听圣经，也效法基督，去为他的同事、他的邻舍啊患病的啊中招的邻舍来做饭送饭啊，他们活出来基督的样式。你会发现神特别的恩待这样的清心啊，单纯的跟从基督，单纯的来啊爱基督。他们很快的遇见神是啊，这位姐妹啊，长期的是要依靠药来去入睡，依靠药来维持身体的平安。她觉知信主之后啊，就丢掉了药，主啊，我要靠你。真的，他就丢掉药了，要依赖药好多好几年啊，他真的就丢掉药，身体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有喜乐啊，特别的感谢神，这是他遇见神、经历神的在身体上的一个的故事。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说啊，我来到了，信了耶稣，来到教会，就像来到自己的家一样。哦，这就是过去十年没有找到的，在基督里找到了。神赐福这样的心，单单的跟从他，单单的来效法他，单单的来跟从他。清心洁净单纯的跟从基督，是我们看见神与神相遇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能打折扣哦，不能打折扣哦。就像我们开车啊，我们的眼镜啊，如果你和我一样戴着眼镜的话，那如果有雾了，你一定要擦擦我们眼镜的雾，眼镜上的雾，对吗？我们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才安全，才看得更清楚，才有平安。我们的心也是如此，就像我们的眼镜啊，如果有污渍了，如果有尘埃，那我们要擦去。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我们心中的尘埃污渍也要擦去，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看清楚神，经历神。诗篇24篇的3节这样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 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神他自己的应许。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遇见神，与基督相遇了。那下面一个福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和睦这个词，它的希腊文有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三种的形式。如果你多看一点希腊文呢，你会看见说在新约圣经里和睦这个希腊文的词根出现了一百多次。那既然出现这么多，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吗？耶稣他的重要也体现在耶稣就是这样的来教导门徒，也告诉我们要使人和睦，就带给人和平，带给人和平、和睦和平安，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就要了解那个和睦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可能把虚假的和睦、虚假的和平带给别人，那会带给别人更大的伤害。虚假的和平和睦不能够造就人，我们要小心。好，那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耶稣所提醒的，无论是希律党人还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的和平，无论是没有战争的和平、安居乐业、安逸，还是说作为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的人士，宗教的掌权者，他们可能自认为最有资格带给别人和平，他们是和平的缔造者，但其实都非如此。耶稣对和平的理解以及达至和平的方式颠覆了法利赛人、希律党人、犹太同胞的这样的理解。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和平的内涵，我们从和平、和睦，和好，都是这样同样的一个意思，可以不同的翻译。第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说，和平它不是外在的，不单单是外在的肉眼可见的，比如说打破隔阂了，抛弃仇恨、抛弃这样的隔阂，化敌为友。和平更只是一种内在的，用生命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的生命的平安和和睦。这种内在的平安、和平、喜乐，不被外在的环境所定义和局限。就像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仍然写一封劝勉弟兄姐妹喜乐的书信，对吗？这不容易的。在基督门徒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的和平是不被外在的动荡、不安、挑战所夺去的。这个和平是从天上而来，是从基督而来。第二个，从关系的角度来讲，和平它不是单向度的，它不是一个孤独的，和平一定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来呈现出来。因此和平、和睦、平安意味着我们在各个层次、各个维度上的关系的完美健康，就是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和自我的关系，我们和邻舍的关系，我们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完美的、健康的。这是真和平、真平安在关系上的呈现。第三个，和平、平安，它是一种真实和真诚的力量。这种真实和真诚发自内心肺腑的。如果一个人他整天戴着一个面具，他其实很不开心，但是在人群当中会表现出来开心。他如果不敢拿去这样的面具的话，那他不敢真实的面对自己，或许说他心里没有真平安，对吗？所以和平是一个真实真诚的流露，不是一个假装的戴着一副面具的。和平它是真实真诚的力量，它还是一种开放的力量。那如果有一位同工，他拿了一束花走进我们这个教会的空间，那这束花它非常的馨香，那这馨香之气它很快弥漫到了我们教会的整个的空间。 这个馨香的这个香味你是没办法去抹去的，然后这个馨香的这个分子的穿透力你是没办法阻挡的。真和平真平安也是如此，它是一种开放的渗透很强的力量，是你没办法去阻挡的。基督的门徒一定带出来，一定带出来这样一个真实真诚这种啊，从里面渗透出来，从生命的里面散发出来的这样一个真的平安和力量。因此我们做一个总结说，耶稣所讲的真和平是内在的，不单是外在的，是一个关系当中的，一个 community 当中的，是一种真实的非常有力量的开放的力量啊。那这种的真和平和真平安，说到底最核心最根本的是我们个体的生命恢复和神的关系，而带来一种属灵的和睦。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描绘的这些非常美好的画面，它一个根基就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恢复和神的关系，属灵上的和睦才带出来这样一个真的平安。我们看几节的经文，看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吧。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一起来读。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哈，新译本的翻译更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内涵，关于和平，基督和平的内涵。那我们很有福气啊，现在知道这经文的意思哈。其实耶稣所对话的一个对象门徒不知道，因为耶稣还没有受难，没有在十字架上，不是借着十字架和受难，门徒无法理解真和平从哪里来，真和平是谁赐给他。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很简单，很简单，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基督是和平的君王。他达至和平的方式不是暴力，不是十二营的天使，而是他和平的顺服的走向十字架。和平的君王，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拯救一个个陷入困境当中的生命，无论是那个软弱的彼得，有血气发誓要跟随耶稣却软弱的彼得，还是今天在每一个战争，在战争当中，在困境当中的生命，他要给我们自由，他要恢复我们生命的色彩，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在这两节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十字架啊，有两种的力量。耶稣的十字架有第一种的力量，是一种毁坏的力量，这种毁坏的力量是毁坏罪，毁坏有限，毁坏仇恨在生命中的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难以胜过的地方，难以放下的地方，我们自己没办法去超越，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有这种毁坏的力量，毁坏罪，毁坏权，这些的权势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可能你会说，哎呀，没那么严重啦。是的，我们生活很和平哈，没有战争啊，很和平，或许是一种安逸哈，或许是一种安逸啊。我记得我们从北京的家庭教会去到香港的时候，2009年，当时很大的一个的不一样就是非常的安逸，非常的安逸。当时的十几年前的香港啊，真的非常安逸啊，法治、人权、自由，还有人都非常有礼貌、有秩序哈，真的是和即使在教会当中哈，属灵的长辈非常的多啊，根本不需要我们服侍。我们在北京家庭教会的时候刚刚信主就要出来服侍啊，就要带小组、查经等等，你也明显感觉得到啊，这个真信仰一定有对立面啊， 圣诞节之前我们想租个酒店，想邀请慕道友一起来过圣诞节。然后圣诞节之前平安夜之前就接到电话说，对不起，你们不可以租这个酒店你们租这个酒店你们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在家庭教会的气氛里没有安逸，你时时知道那位救主是真实的，他的救恩是真实的，那个平安也是真实的。在那种动荡当中，在那种权力的压制当中，那个平安仍然从基督而来。去到香港的时候觉得哇好安逸啊，然后很多的行政长官是信主的，立法委员是信主的，局长是信主的然后教会里有各等的中产非常的安逸。那时候我在问说，主啊，这是我们要的环境吗？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我怎么知道我内心当中仍然有从基督而来的真平安？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的人生故事和我很不一样在你的人生故事里，基督怎么在那里面做工？那一个毁坏的力量可以怎么毁坏那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不知道，神知道。神耶稣基督不仅有这样一个毁坏的力量，有更有这样一个建设的力量。这个极其强大的建设的力量就是他要恢复，即使我们信主好多年了，他仍然要恢复我们和神更美好的关系。那个真平安常常的赐给我们，使得我们得到真自由，受压制的得自由，对吗？受伤的得医治，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他的门徒当中要继续的那奇妙的作为，继续那奇妙的作为。现在弟兄姐妹，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大医生，他可以医治我们，理解我们，爱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的形象是怎样的呢？他是要真的是你每一天经历他的平安吗？那个平安不是外在的，是更内在的。当读神话语的时候，被圣灵所感动，那个话语的甘甜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在服事当中仍然有喜乐，非常非常多的喜乐，非常非常多的满足。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故事里，求主给我们来说话。和平的君王，我们愿意遇见他。然后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无论是浸信会传统的宣道会传统的特别强调传福音非常的好。我们把福音，把这个和平的君王介绍给我们的家人。如果家里没有和平，那这位和平的君王一定可以赐给我们家庭的和平，一定可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转化我们的职场的气氛，不是尔虞我诈的，而是一个基督的和睦和平赐给职场当中。我们作为因为基督成，那他是一个和平的赐予者，因此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做门徒就是我们也做和平的创造者，平安的分享者，这个都非常的好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给慕道友，给我们的家人邻舍所传的。当我们每一次讲福音的时候，是对着我来讲的，对着我的心来讲的，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是对着我来讲的。打个比方，对着我们自己讲福音何等的重要。有位医生他要给病人动手术医生主刀的那个医生他不可能一个人呢，他一定需要助手那就邀请他需要助手他邀请人做他的助手或者护士。那如果医生的助手护士也是病人没有健康，他如何的和更好的和医生来配搭同工呢？如何的来协助医生呢？对吗？我们就是那位大医生的助手和同工，我们是耶稣基督是和平的赐予者，和平的创造者，我们也分享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但是求耶稣基督那位大医生先医治我们，恢复我们的平安和健康。因此对着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人生故事里来去讲，来去祷告不妨你可以常常的对自己来对话， 这样来说，过往的一段时间我经历怎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有怎样的感受，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里要对我说的话是什么，而我如何的要回应耶稣基督的话，回应基督他自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啊，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神学院教课，在神学院教课也是有挑战的，也是有挑战的。这个挑战最初的挑战之一就是什么呢？每次课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评估表啊，同学们啊，神学生啊，学生们会对老师有一个的评价，有一个的评估。在我教课的前啊，最初的几年啊，有一次一门课那个评估分特别低啊，然后有几个标啊，有几指标特别的低啊，然后那个这个项目的主任就把这个回馈表给我了啊，我看到了之后，哎呀，心里拔凉，怎么这样呢？当时可笑不出来哈，真的是觉得有种，你说我的感受哈，就是这样的故事。在这个评估表有几项值特别的特别的低哈，然后还有学生的一些留言哈，我就觉得你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然后明明在这同样一门课，在其他神学院教的，真的是还挺能够建造弟兄姐妹的，无论理性和知识，哎，为什么你们给我这有几位给我这样的一个差评啊？心里就觉得不公平，还觉得有些委屈啊。那如果我停留在这个委屈啊，我自己的得失里，我心里是很难有平安的，对吗？同学还要学我的课，我能够面对他的时候，我有平安吗？我心里真的能够放下来这些的芥蒂吗？其实不容易的，依靠自己，只有靠十架的主，他可以毁坏这些的芥蒂，这些的隔阂。那我要学习祷告啊，学习祷告当中啊，怎么来去看福音对我来说话，对我来说话。在这里灵修当中啊，有这样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这样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若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把我从一种的挣扎里解放出来。这个挣扎就是看我自己的得失，我被别人差评了啊，我别人差评了，我心里很不爽啊，我不平安。无论是想为自己争公义，还是说寻求内心的平安了，我教下节课，我不能带着个不平安来教课，对不对？那这节经文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是：我是谁？谁来评价我？那当我去在意这些评价的时候，我会把人的评价作为至高的标准来衡量我。但是这几节经文提醒我，我服侍的是主，主来评价我。当然不是说我就很骄傲，我是老师，我不需要回转，我不需要好好的备课，不是这样的。只有在这样一个核心的身份上，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他赐给我真平安，我放下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得失，我去做神所喜悦的仆人，站立在这样一个磐石上，我才丢下来对于弟兄姐妹对我的评价，说我不去介意他了，没有关系。我下节课的时候，既然基督是如此的爱我，充满我的生命，那我仍然可以做和平的缔造者，分享知识，分享福音给弟兄姐妹。因此在去教课的时候，才去丢下这些的情感，这些负面的情感，这些的差评，才可以更好的去预备课哈，才可以更好的去教导。这就是在祷告当中借着神他自己的话，我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对话和祷告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先给自己福音，先给自己来讲，先成长起来。感谢神这是借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来去塑造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一定不是风平浪静啊，一定大大小小的波浪都会有的，不要放过每个机会。我们做他的门徒，在和自我的对话当中，和自己来先和解那个 自己没有真平安的时候，没办法把那个和平的福音分享给别人，对吗？在基督里面和自己有一番的对话，和自己和解。很难想象一个内心没有平安的人，他真的能够把真平安带给别人。我们效法基督，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和睦的维护者、平安的分享者。求圣灵帮助我们更真实的认识自己，和自己和解，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使人和睦。我们一起祷告。亲的主，谢谢你，孩子本不配，真知道圣灵在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本相，就愿意说，主啊，我需要福音，我一次又一次的需要福音。当我更深的，当我们更深的看到我们生命本相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阿门这个福音，就是十字架的力量能毁坏一些罪的权势，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造一个更美的、更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跟随他、效法他。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